就是教育，往下去教育。那么如果往下教，那么继续讨论，继续丰富，因为根据自己的学生加以演绎的结果，那个理论呢，一定是一代强过一代，而且不完整的部分呢，就会变得更完整。啊，于是他就开始作论，啊，作述，就开始产生著作，啊，产生著作，这是第三个功能。第四个功能呢，既然著作起来了之后，既然声名就起来了，于是呢，四方，你看，包括到这么远的，从大唐去了这么一个非常精进的学人，就是玄奘法师，你看，来自于各地呢，就到那个地方去求法，于是他那边的著作呢，就开始流通了，就开始流通了。所以你可以发现，那烂陀寺呢，就为后世啊，成护持正法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什么模式？四个功能。第一个，辩论，对不对？加上大家讲经说法，大家互相去辩证、会通，彼此对佛理见解上的差异。第二个，教育。教育，那么继续呢，承传后世的弟子，让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让他能够把一些讲的不周延的啊，这个修行见识上不够那么方便的，能够把它变成更多元化，能够契合更多人的根系。第三个，能够著作啊，能够著作，把一些大家的知识经验能够结集成册。第四个，能够加以印经流通。儒家印经流通，你看，把这四个功能能够集合起来，这四个论师呢，几乎就把唯识学风啊，铺露无遗啊，披露无遗，相当重要的这个四个意义啊。那么把当时回小向大，把大圣经典的集结，因为这些论师的著作解释、弘传教育的关系呢，就让它更流通了。所以它不只是影响到了西藏佛教，影响到了中国的佛教。那么也因为中国佛教的关系呢，甚至影响到新罗，就是现在韩国的佛教、日本的佛教，啊，日本的佛教，甚至由中国呢也传到了西洋各地，啊，西洋各地，能够让这个正法能够这样子传承下来，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时这些论师他们整个修学佛学的整个态度跟方法。这个方法呢，必须在我们研修唯识学啊理论的之前，跟各位真的非常的强调。以这种方法，以这种态度来面对过去被人家说为迷信的佛教，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现在四周围眷属对我们的不了解，说我们学佛是消极的啊，学佛是出世的，那么学佛是孤僻的，这些错误的见解呢，能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活活泼泼学佛呢，能够变成不太一样啊，能够矫正别人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别人的看法能够做一些修正，其实对于佛教的传承呢，也更加方便啊，能够更加方便。所以呢，这边我是特别利用这十个论师的宗派的关系呢，跟各位谈一下唯识的学风啊。那么承纳无性护法戒贤到玄奘魁基这一派，就是我们现在呢中国最主要的一派唯识的正传啊，唯识的正传啊，就从承纳无性护法一直到他传承下来的戒贤，然后到去求学的玄奘，玄奘又传给魁基，我们后面呢就开始谈到啊，真正把唯识宗在中国呢发扬光大的，那其实就当推啊这个唐玄奘，不做二人想。不过在唐玄奘啊去求经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少部分的这个唯识的经典呢，已经在这个中国流传了。那么在讲玄奘之前呢，也跟把这两位大德呢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那么在玄奘之前呢，有两派的人啊，一派的人应该是在北魏时代，就是南北朝时代就已经传进来的。那么那一派的人呢，也其实是把唯识比较偏如来藏系的方式去承传的，就是以世亲的十地经论啊，以世亲的十地经论为主的这一派呢，我们叫做这个叫地论系啊，叫地论系，就是实地的地，论点的论，地论系的。那么另外一派呢，是梁陈真谛传进来的啊，真谛传进来的。那么真谛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南陀圣君那一派啊，那他所传进来呢，也比较偏以舍大圣论为主，那么也是比较偏这个安慧啊，比较偏如来藏系的说法。所以这也就是造就了 当时玄奘法师呢，在唐朝那个时候呢，他跟了很多人，也是一样是修学唯识的大德啊，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法藏僧辩，当时在唐朝唐玄宗时代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弘扬唯识的大德，他跟着他们学，可是他就发现不对，当时从不管菩提留支这一派或者真谛这一派所传进来的唯识学啊，都觉得怪怪的，那么才过这个长江啊，一南一北两边的那个唯识学的讲法呢，就完全天南地北，完全天南地北，根本没办法汇通。可是他到处去参学，到处去问学，到处去求他的解，总是很难得到很圆融的解释。在此也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奘法师一个非常特别，也是跟唯识学风啊相应的一个个性，那就是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绝对不会马虎成事的那种个性。你看，在当时啊，不是那么流行去西方取经的啊，他就因为当时你要出那个长城，因为当时有外患嘛，因为知道各位知道隋唐啊是统一中国之后的事情，之前很战乱，对不对？这么五代十国呢，许多的这个战祸都是从关外而来的，所以他们对于关防非常非常的强调，甚至你要有人进出那个长城啊，都要特别经过申请。所以各位在课本当中就可以知道唐玄奘是怎么出关的，他不是大拉拉的一群马队啊光明正大的出去的，他是偷渡的。哎呀，很好玩啊，他是偷渡出去的啊。那么因为他发现没有办法在长安呢找到法师去找到这个正法到底解释他的疑问，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么他也不想去这个辩驳人家的不对，那这样也是长养自己的知见，这一点也是他非常严谨的态度之一。我觉得这个唯识家都有这样的学风在，绝对不用自己的知见取代佛的知见，你要去求一个真实，一定要求到佛是怎么说的，原始是怎么说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应该有个汇通的一个关键地方，把它求一个分明出来。所以他为了要求这个关键，他就发一个大的大弘誓愿，说他一定要西行取经，西行取经。各位如果有发过有在一般那个玄奘诞辰啊纪念的时候呢，都有发这个玄奘愿呢，那么其中有这么几句呢，它已经是变成我们现在的白话了。那么玄奘愿是这样子的，他说呢，我为求佛法发愿到西方，若不起于今回，誓死不还乡。你可以发现呢，当时交通是如何不便，而且呢战乱频传，从长安呢沿着那个丝路走啊，到印度啊，足足光走就走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用行哦，五年哦，走五年，中间不晓得经过多少沙漠，多少的流沙，多少的这种雨林，多少的日晒，这样的过程，几度都将近濒临死亡，啊，濒临死亡的过程，他一样，也因为佛菩萨的加倍的关心呢，真的还是让他如愿了，到了这个印度呢，去求得大经大论，回到中原来。那么他从唐太宗啊这个贞观三年的时候啊就出关了，就偷渡出关了，一直到他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啊，中间已经隔了17年的时间。他当时偷渡出去呢，因为他大有成就，声名早就透过继续来到长安的僧人呢、啊、把他的名声啊，把他当时在印度的一个功绩呢已经都传回来了。所以你看，当初是偷渡出去的，可是回来的时候呢，哎，唐太宗呢就派出了白马呢到城外亲自把他迎接回城啊，亲自把他迎接回城，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从天竺带回来的那个梵典呢650余部，回国之后他又不是去自己立言自己去立说，反而发大愿啊，做了他平生的第二个很大的功德，那么就是呢广义这些当时他拿出来的经典。因为当时因为五代十国传进来的时候呢都是战乱，所以传进来的经典呢都是透过一些从印度来的法师呢传的，都不是非常完整的，那么也有经过他很完整的把那些经论拿进来，也是由皇家的保护护持底下派出了相当多的有学之士护持这个义场， 那么把这些经论呢一步一步的都翻成中文，翻成中文。我想呢，玄奘法师跟之前的鸠摩罗什法师呢是两个译经的大德啊。那当时译场的规模之大，那么据一些后代学人的研究呢，当时的译场呢两三百人恐怕都不止啊。其中呢讲得出有名的这个学问家呢，就提得出名字的就有26位，其中入室就是玄奘的四大弟子，包括奎基法师在内啊，奎基法师在内就是主导各个译经组的一个所谓的领主啊，所谓的领主。你可以发现当时他们呢这个整个译经的态度的严谨，那种做学问的功夫，而且当时译经不是一堆人只是在那边翻译而已。那么根据唐太宗后来把他造了一个慈恩寺呢，让这些人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译经场所。那么慈恩寺也是未来为什么这个唯识派呢被人家称为叫做慈恩宗的理由啊，慈恩宗的理由。那么在慈恩寺当中呢，不只是为了译经而存在的，慈恩宗相当于中国的那烂陀寺啊，相当于中国的那烂陀寺。他不只是译经，玄奘法师也在那边开讲很多的这个经典，很多的经典。甚至玄奘法师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人，那么根据他的作息表啊，当时我们很多研究的人都知道，他真的是做到一天大概，根据那个作息表研究下来，他一天大概睡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啊。晚上呢，因为他白天就要去译经了，所以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呢通宵达旦的去圈点那些经典啊。到了隔天白天呢，他为了怕译经的人不能够完全懂，他还要能够把经文的法义啊透过讲学把它讲明白。那么到了最后呢，译经的几个领主还过来还跟他做研讨，他提出很多的疑问，他一个一个必须加以解释之后，才能够分出各个小组呢去把那些经文呢译出来。译出来之后呢，还去交换，还去做各种的这个验证，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程啊，非常了不起的工程。不过在这边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要去提的事情，在玄奘是我们古大德当中被研究相当多的一位这个菩萨哈。那么根据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玄奘法师呢不只是精通唯识而已啊，不只是精通唯识而已。各位从他翻译的经典当中呢，他除了把瑜伽行派呢许多大经大论翻译成我们的汉文之外，非常重要的他也把波罗系的什么大波罗经呢600卷也都翻译了，也都翻译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唯识宗啊由玄奘法师代表，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也根据后代的学人的研究发现，玄奘学问之广博不只是了解刚才讲的波罗或者是唯识而已，他不只是内学很精通，他外学也很精通啊。所以在他的这个跟后人奎基法师的很多论坛当中呢，他特别强调唯识修学啊的菩萨必须向五明去求啊。什么叫五明啊？五明，五明呢第一名当然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内明，内明其实就是佛学，佛学你要很精通，除了佛学之外，你另外的四种明呢也要非常的精通。哪四种呢？工巧明，工巧就是一些工艺啦啊，一些工艺，一些所谓的百工才艺啊，百工才艺。那么第二名呢是音明，音明呢我们用我们现在世间法的归类应该叫做文学，或者叫表演学，或者叫演唱学，凡是用声音文字啊来这个表示的，来做表现的各种世间法都叫做音明。音明是声音的音啊，声音的音，声音的音并不是只是唱歌而已哈，包括训诂学啦，比较文学啦，甚至很多我们现在讲的戏剧啦啊，各种的歌唱啦，都是属于音明里面啊，音明里面的。那么再来呢就是依方明啊，依方明。依方明呢就是对于我们人体的生理学的知识啊，生理学的知识，像于连婆老居士呢就是一个医师，对不对？也发现我们从民国以来呢，很多学医的学科学的人呢都非常相应唯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相当科学的，可以在生理学心理学科学的理论当中呢得到验证， 不只是如此的，连学天文那么科学，直接用望远镜去观看宇宙星球的，也都有很多的理论呢，是跟这个唯识学去相应的，甚至是量子物理啦、化学啦，其实都跟它很相应。所以一方明指的就是这些，我们现在讲了一个比较附庸风雅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科技，啊，生物科技，广义的生物科技，啊，广义的生物科技。那么另外第五名呢，就是因明，就是原因的因，就我们刚刚讲到论理学、理哲学，或者我们科学里面叫做方法学。他强调学唯识的人不只是要懂内学而已，啊，不只要懂内学而已，很多世间法当中他不强调去学那什么卜卦算命，他同样不去强调，他非常强调的是文学，他非常强调的是一方，就是生物科技，他非常强调的是论理学，他非常强调的是工巧技艺、工巧才艺。那么为什么他那么强调这四类的这个东西？绝对有他的原因啊，绝对有他的原因。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发现，假定我们现在呢修学唯识，能够在这四大类的世间学当中呢，能够去精通一两门的话，的确会有帮助。不只是在我们度化众生的方便上能够广开多门之外，你所宣讲的唯识啊，也就比较可以方便善巧啊，能够方便善巧做很多的譬喻。因为唯识法相很艰深，如果不做一些世间法的譬喻啊，怕一般人比较难懂。那么如果这个很难懂的话呢，我执法执就不容易破啊，不容易破。而且我们讲佛的三昧当中有一个叫做游戏神通三昧啊，游戏神通三昧。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无分别了，才能够游戏起见呢。要能够做到无分别，那简单我们用世间法的观点来讲，你怎么样能够无分别，就是熟练嘛，熟能生巧，自然我就不需要去分别了。当你学会骑脚踏车之后，你还会去注意啊，我得要枪归包，然后呢才要跨起来，然后怎么样去维持平衡。你大脑会去做这么复杂的事情吗？不会啊，根本无分别。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因为你熟嘛，熟嘛。所以如果你能够熟方便善巧的很多啊，生物科学的东西、文学的东西，你看你可以引用许多许多的方式来方便我们四周围的眷属能够入佛法。所以唯识学真的是一个，像我一直讲，它是华严宗当中把它判为小始中顿圆，位阶虽然很低，可是重要性非常的高。它是一个很善巧，能够劝一般的修学小圣、修学外道人很容易回小向大，很容易从心外求法转成向自性中求，相当善巧的法门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照当时玄奘法师所规劝的一样，能够向五明中求啊，能够会通世间法，的确呢相当的重要啊，的确相当的重要。所以后人如果各位要去了解玄奘法师的话呢，真的应该去看玄奘传啊，玄奘传，因为他自己本身真的很难得传下来几本他自己写的《大唐西域记》，非常值得看。你可以发现他的文笔对于地理学、人文科学的那种态度是真的非常值得称道的。如果现在呢我们一般所谓的旅游作家呢能够写成像《大唐西域记》那样的东西呢，我相信对于我们后代学人，不是真的去旅游过、不是去求得那么多见闻的人呢，真的帮助非常大啊，帮助非常大。那么当时呢，这个唐太宗叫他写《大唐西域记》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让他了解西域那个时候的一些地理跟各国的状态，作为他制服当时的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胡人呢、啊、非常重要的依据，非常重要的依据。不过呢，那个用途当然是看个人的发心而来定了哈。所以这边呢，我想这边就列了12个非常主要，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只有这些哦，只是说这12个呢是属于瑜伽行派唯识学当中呢比较相关的啊，比较相关的一些著作而已。那么接下来一段呢应该开始啊谈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是玄奘法师跟魁基法师之间的一个故事。我想这边可以讲的也是两个小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是当时玄奘法师要去西行取经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山洞啊，传说了在一个山洞就看到一个修行人在那边入定打坐。 于是他就就近要去请法。那么他引他出定之后呢，那那个出家人就问他说，哎，我在等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么跟他一块这个弘扬佛法。那么那个时候啊，这个玄奘法师就说，啊，他早就已经入灭了。那么那说，好，啊，那好，我就干脆入定，等下一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我再出来啊，一起弘传正法。他说这样太久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干脆啊，我跟你讲，往东边去啊，那里啊，你去找一个最大的建筑物投胎，啊，投胎。我们到那个地方呢，一起弘传大法。于是他也就依约了，在那投胎了。那么他讲啊，东边就指的是长安，啊，洛阳那个地方，那那当时的国都在那个地方。他找他去说，那个地方一个最大的房子，指的就是皇宫。他希望他能够到那边呢，投身变成皇太子之类的，啊，贵族到时候也能够护持正法。那么等到他回国以后，啊，的确了，他也得到唐太宗的护持。不过呢，他在宫中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这个来投胎的出家人。结果呢，就在那个尉迟将军啊家，就发现有一个他的公子呢，哎，德相长得非常的好，非常聪明有才气，他就想把他网罗到那边来，因为他当时有相当的慧眼，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当时那个出家人，而且他也知道唯识学的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聪明人呢，啊，能够加以弘扬啊，是相当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怎么样请呢，就请唐太宗出度牒啊，让他来，有皇命不可违的情况之下呢，让他来出家。可是那个时候呢，他是贵族家子弟呢，哪那么好收服的啊，所以就发生了另外一个因缘，就为什么会魁寂法师被人家称为叫三车和尚的理由。他说，既然皇命不可违，非要我出家不可，那我有三个条件，啊，你一定要我带三车东西出家，我才愿意去。啊，我才愿意去。他说哪三样东西？第一个一车的美女，第二个一车的金银财宝，第三个一车的黄金，不，一车的书，一车的书。所以后世呢，才把魁寂法师呢称为叫做三车和尚。你看这么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到最后呢是成唯识宗啊大成的人啊大成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唯识学其实是一个很活活泼泼。你可以发现，能够承传唯识的人呢，啊，都必须非常的那个脑筋思维要非常的细腻啊，表达能力要非常的好，对于文字资料的整理呢要非常的细心，很有耐心啊，思维能够很清楚，而且他要能够广学多闻啊，像玄奘法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例子，魁寂法师更是一般啊，更是一般。所以有了这个三车和尚的这个例子呢，往后又更出了一个公案，就是经过这样的因缘呢，魁寂法师跟当时玄奘法师的另外三个弟子啊，在这个课文当中都有提到啊，他四个为首呢，就带了很多的译经小组呢，开始来翻译当时这十大论师对于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的颂文的各种注释跟解释。可是当时的魁寂法师就觉得这样子啊，就好像是写十本书，看如果你把十个，把原本是一个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写成十本论著，到后人不像我们现在有你玄奘法师这样可以请教的情况底下，你叫后人如何依归？尤其里面的著述跟论点呢，又彼此有很多的差异啊。他说，如果不能够把它糅合成一本的话，后人没办法依归，后人没办法依归。可是当时他为了尊重另外三个师兄弟的起见，他只好说，那如果必须要这样子做的话呢，我只好请退。可是啊，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因为他说，你要知道哦，个别论师个别把它翻译成册比较简单哦，如果你要会通他们之间的同意啊，论点的同意，这是一件大工程哦，不简单哦，你真的要发大心发大愿才能够做哦。所以在玄奘传当中呢，在魁寂传当中也都有这样的经文，经过魁寂法师这样的请求玄奘之后啊，玄奘着实也思考了很久啊，思考了很久，到底应不应该放着 回济法师去把十大论师对于释经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呢，把它糅合成一部体系完整啊，那么把它的纲领呢能够剖析的汇通啊，汇通的一本论著。他当时思考了非常非常的久，他经过思考很久之后呢，终于同意了魁基的说法啊。那么在这个课文243页倒数第三行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他说啊，庄师就是玄奘法师啊，经过见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呢，就说乃李潜三贤魁基独任比寿译出成唯识论十卷。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魁基法师这样的请求，老实讲现在我们读唯识啊，会比这个时候啊更加困难，你比那么多。如果有个真的懂法的有研究的人能够加以汇通的话，的确是好事啊，的确好事。否则对于我们末世众生呢，学问没有当时那么好，又没有善知识可以请教的情况底下，真的很难学。纵使魁基法师已经帮我们简约了整理了唯识十个论师的论点了，有机会去读成唯识论的同修啊，就会发现成唯识论之难读，之难读可见一斑，因为它写成跟一般的古文一样。其实真正的唯识要去读它，一定要做科判，一定要因明学来把它解文，把它文字解开来，把它条列做表解。你不把它表解开来的话呢，它文字互相勾锁在一块，真的很难念，真的非常难念的。那么更可想而知，如果当时十个论师的论点没有加以经过魁基的整理的话呢，那其难念呢，中间文义的矛盾跟冲突呢更难解释啊，更难解释。不过呢，这一点呢，当然后世学人呢、啊、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当时啊，也是玄奘门下，其实他讲玄奘门下也不太对，他应该跟玄奘同辈才对啊。不过后来玄奘法师请经到了中原之后呢，他有跟玄奘学过唯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后来到了韩国的一个大师叫做圆彻法师。那么如果经学唯识的人呢，圆彻的经典也可能必须要读啊，才可以了解当时几个不同的唯识的解啊解论的方式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学说跟论啊这个论述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这样的过程呢，都一直沉船的十大论师的过程。只不过当时因为玄奘跟魁基这一派啊比较被皇朝所护持，所以呢他就被人家说为正宗。那当时仍然还是沉船了有菩提流支传下来的地论系，那么也有这个真谛法师所传下来的真谛系，甚至有西藏传进来的安慧系，甚至有当时圆彻法师的圆彻系，一样哦，并不是只有一宗一派的。所以你可以大概想象当时他们彼此互相啊辩力破辩证的学风还是非常的兴盛，还是非常兴盛的。而且不只是唯识跟唯识辩，唯识跟这个龙树菩萨传下来的空中理论也互相去辩。那么要谈到这里，也必须要往前谈到那烂陀寺玄奘法师在那边求学的时候，龙树的后代的弟子，就我刚刚谈到轻辩论师，轻辩论师就是把整个空中理论呢导向完空啊，导向完空的那一派的论师。他的后世学人有个叫狮子光啊，狮子光的论师，当时也一起跟玄奘呢在那烂陀寺里面互相求学。所以你看，狮子光呢都是空中的理论的传承者，那么戒贤论师呢是护法一派瑜伽行派的论师，共处在拿兰陀寺里面啊，共处在拿兰陀寺里面一起做、啊、这个著作教育啊，流通，大家一起互相辩论啊，立说，这样的一个大功课啊，大功课。当时的慈恩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来那边学的也不只是学唯识而已啊，他也在那边求学大般若经啊，也在那边求学华严经，也一样有的啊，也一样有的，不是只有学唯识而已。所以可以知道，唯识学当你一门深入通了以后，还要能够旁及其他的大圣七宗啊，这样你才能够会通啊唯识的经典，它能够有用处的一个关键。 啊，关键。那么从玄奘跟魁基之后，啊，其实就慢慢的传承下来。那么有记载的呢，大概只有魁基的弟子慧昭跟慧昭的弟子智州法师，啊，可以说是玄奘、魁基、慧昭、智州四个法师也一样世传。到了智州法师之后，因为整个把唯识理论已经变得比较琐碎了，啊，比较琐碎了，法相名词太多了。对于当时比较喜欢简约的中国人来讲呢，那个根气不太相容，啊，根气不太相容，所以就慢慢慢慢变得末流了。到了唐武宗呢，会昌无奈，又烧又破佛，又开始这个潜离很多的修学的人，所以就让了整个本来已经不是契合当时人的唯识学呢，就变成末流了，啊，就变成末流了。一直到元朝，几乎没有什么唯识学的论点在大乘佛学当中呢，在中国当中流传，几乎就没有了，啊，几乎就没有了。所以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三本著述，就是由魁基的书要、慧昭的了义灯以及智州法师的演密三本，跟魁基法师的述记这四大册呢，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对于后人学唯识呢，几乎都是断了门路，啊，没有办法有各种的方便，也是一直到了几乎元朝、明朝末年，还有四大师呢去研究唯识，可是毕竟呢都比较偏，比较不完整，所以呢很多的注解呢也都不是跟唐朝的注解呢相通的，也一直要等到我刚刚所谈到的民国初年，就清末明初，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呢引进了佛学的经典，再经过他的弟子欧阳靖无大师大肆弘传。当时虽然于林颇老居士他并没有写必须要提的三个大德啊，虽然这么课本没有讲，我还是跟各位补充一下，这三个大德呢分别就是杨仁山的这个大弟子欧阳靖无大师，啊，欧阳靖无大师呢他接手了杨仁山居士的金陵科经处，金陵科经处是在南京，以印经流通为他的这个置业的，啊，为他的置业的，他就承传了金陵科经处之后，创设了支那内学院，开始开创我们后代居士啊开设道场弘传正法的一个这个风气。那么也因为有这些学者呢开始来研究唯识，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多唯识的经典呢可以流传下来，而且能够变得这么白话，而且能够变得这么会通很多世间的学问，能够变成能够世界知名的，能够让大乘佛教呢流通于世界，我想啊唯识学啊也应该当居其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功劳啊，非常重要的功劳。所以欧阳靖无大师呢当时其实是整个亚洲几大哲学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除了他之外，那么他是在南京啊，那么在北京呢也有一个学人叫韩清净啊，韩国的韩，清净就是我们一般讲清净真如法性的那个清净。韩清净大德呢他所这个注解的于其师地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要研究唯识呢几乎不能不读韩清净的普皆，我那个书名不是那么记得了啊，就是批句什么漏的，这不是很记得了，就是对于其师地论本身的著述相当重要。那么再来呢就是比较在闽南武昌一带的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呢是一个非常重要把唯识传扬到大学传扬到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那么也因为他是视现出家相啊，所以对于大乘佛教啊以及当时僧团啊正邪难分的那个风气底下呢能够啊树立出一派非常重要的清流。那么有研究明初佛教史的人都知道，太虚大师呢提出救僧运动，就是希望能够把僧团的那个素质啊能够提升， 一直到现在，台湾都有许多的大德，包括应顺导师啊、星云法师，许多人就开始建立佛学院。除了能够传承在家居士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出家的法师呢，能够正本清源的让那些法师不只是来做金钗，不只是到居士家去开开光安安坐而已，而他应该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工作，就是弘扬正法的工作啊，让这些出家人真的能够去好好的修行，让那些出家人能够去做弘扬正法、住持正法的工作。那么这也是以太虚大师呢，他当时所推出来的一个关键。那么跟他比较唱反调的呢，是他的大师兄，因为太虚大师也曾经就学在杨仁山的门下啊，杨仁山的门下，所以当时呢，一南一北啊，一南一北就造成了欧阳靖吾的这个弟子们跟太虚大师的弟子们呢很多的辩论。那么后代的学者呢，也对他们的辩论呢很感兴趣，他们把他们的辩论呢就当做了是什么唯识跟法这个如来藏系的辩论。其实呢，根据我个人的阅读啊，虽然称不上什么研究，不过我个人倒是有个比较不同的看法。我比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这一大段，就是民国一直到现在这么一大段，也因为欧阳靖吾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太虚大师以出家师父的身份，两者的弟子们呢又互相了承传唯识家风啊，力破辩证的风气啊，力破辩证的风气。虽然表面上呢彼此在互相对很多的议题呢产生辩论，可是因为这种辩论呢被当时在学校啊，我们都知道学校做科学做学问的都是社经地位很高的这群人，也引起了这群人的关注，不但把当时仅存在民间的一般被人家说为迷信的宗教开始有机会被像当时的欧阳靖吾了，尤其是像太虚法师呢，经常被延聘到什么大学里面去开教习啊，去教大学生，去教研究所，去教那些博士的候选人。那么甚至呢有许多北大到北京大学的教授、南京大学的教授、中华大学的教授，还有武昌厦门大学的教授们，有许多这些学者呢都起而研究佛学，甚至包括当时非常有名的梁启超先生、张大炎大师，对不对？还有呢梁漱溟、熊十力，许多许多讲不完的人，几乎呢如数家珍。如果没有他们一南一北的这样的辩论的风气呢，也不会引发这么多的学人呢投入到佛学的传承这条路上来，让佛学呢把当时的墨学，清朝的末年呢，顺治皇帝把那个整个生制呢都破坏掉了啊，破坏掉了，取消了出家必须要经过考试度牒的申请的必要，所以造成很多出家人呢正邪难辨，把整个佛教的风气搞坏，就是顺治皇帝之后的问题。那么因为这样的关键呢，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虽然他表面上呢感觉，我是觉得啦，视线辩论的彼此的这种学风啊，可是却造就了大家研究佛学啊，当然唯识只是其中的一派而已，其中一派而已。那么会造成这么多的学人愿意来求佛法，愿意来学佛学，愿意来让人家知道说，其实原来释迦牟尼佛当时传下来有这么多精深的道理，这么多跟我们现在人呢非常贴切的跟生命有关系的，不只是我们人生观有关，甚至呢我们跟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啊，甚至我们的出世间的圣道跟我们的儒家的道家的传承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把它归纳两点。今天呢跟各位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其实是讲为是最难的一部分，就是讲它的历史以及讲这些人的彼此的传承。那么讲这么多的传承，其实就是要跟各位同修呢分享两个重要的为是的关键，为是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希望学为是的人他应该要能够改变一下我们过去啊，其实包括现在都有许多人对佛教的误会， 对佛教的误会。那么这些误会其实也并不是这个无的放矢，也不是其来无自的，它其实有理由的。那个理由也就是容易流于迷信，容易流于形式，容易流于形式。我在上一讲的时候呢，跟各位也特别谈到，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唯识宗血统这一段，就是因为经过这一段呢，可以开显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呢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如果各位对于现在佛学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些先贤大德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千万不要照个人的知见徒增辩论，这些辩论没有用，溯源去。所以当代的佛教的大德应顺导师啊，他就非常强调，其实如果你要辨个清楚，中国衍生出来的大乘八宗到底是不是佛说，其实都有问题。你讲哪一派的经典论点是非佛说，其实大家说起来都可能是假的。你不要用这样的怀疑呢去冲倒彼此的龙王庙，没有必要嘛。你真的有修学的大心大愿的话，溯源嘛。所以应顺导师就非常讲，学佛人如果有疑问，溯源去求得印度当时这个历史沉船的一脉，继续去找到经典，能够互相以经解经，以经来去辩证论的义，是不是了义？是不是了义？我们凡夫俗子的见解有什么好谈？有什么好谈？所以呢，彼此不要说张家长李家短，我们都是你说我说而已。那为了不让这些你说我说变成佛教门内冲撞彼此龙王庙的一些见解、邪知邪见，于是是这样子，大家静下心来，对不对？静下心来，多做一点护持正法的工作，就像玄奘法师一样，你有本事嘛，去找到梵文，去找到当时印度的，去找到西藏的，去汇通各个有佛学沉船的地点，他们的一些东西来加以比较，自然能够看出端倪来。可是你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学问，当然是看我们个人。不过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态度，就是那种恭敬求法的态度，不要轻易的用自己的知见来去怀疑，甚至提出非佛说、谤佛大圣、谤佛经典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罪过。第二个，就让各位能够体会到，修学唯识，它不只是在唯识的义理上、在文字上着相而已。唯识学虽然广开法相名词，可它真正的关键不在对那些法相名词的定义而已，它真正的关键是在破除两种执着，就是我执跟法执。试论佛教这么多的宗派，哪一宗哪一派不是在破法执，不是在破我执？所以它其实只是在替各宗各派找到修学的方法，尤其是什么方法？立破辩证，弄个分明，搞个明白。尤其我们都知道，明白就是解脱，修行其实就是修正身口意三业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用很恭敬的态度去求佛，能够用恭敬的态度去搞个清楚，弄个明白，去把自己真正在心中的贼找出来，而不要把那些贼、把那些邪之见认作自己的孩子而不自知。在佛教里面呢，就说我们这些所知障跟烦恼障呢，我们说他是烦恼贼、所知贼，对不对？这些贼认贼为子，在我们这边破坏自己的福德跟功德而不自知。不但如此，还拿这些东西来冲撞彼此之间的之见，造成彼此的争论，那是错的。要做争论，回来学好了因明跟唯识抉择学之后，你要辩，再好好的根据这个方法，用他的态度，要辩辩个清楚，要辩辩个明白，要辩就是要发大心发大愿，为了成佛我才辩，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我才辩，不为了彼此的知见对错去护卫自己的宗派，去护卫自己的立场，去护卫自己的师承而去辩论，那个就变得没有意思。虽然唯识学 也说三圣，不讲一佛圣。可是呢，他最后的关键，读到后来，尤其读《白法明门论》就知道，《白法明门论》广开100个法相名词，各位都知道，最后的六个是什么？无为有六法，而无为六法当中的最后一法是什么？真如无为。如果你把前面的99法的执着证了是空了以后呢，不执着了，没有障碍了，离体就现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原来从马明菩萨造大圣起经论，他直显如来藏，开显不可说不可念的如来藏，如来藏缘起，这个是一个根本了义的。那么当时有些学人因为小圣根器没办法了，所以呢龙树菩萨就以遮义啊，遮除一些知见障碍来表离体的不变不动，那么甚至要让所有的学人呢仍然不破世间法，依假名而立，所以他提出了缘起有自性空的论点。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论点呢，被人家弄成了完空成空以后，为了修正这个缺点，瑜伽行派的论师们才提出说，我用有真宗的辩论方式，怎么辩呢？我们往后其实都会提到，就是好，假定你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他被判为有宗的理由就是这样，他一开始跟别人辩都一定会说假定你是对的，那么经过合理的推论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不然呢、啊、所以如果不是那样的结果，推论你也同意啊，那你的前提、你的主张、你的坚持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修正一下呢？所以呢，这一派的人啊，哦，这一派的学说呢，英孙导师就把它判为叫做虚妄为师。虽然他被称为有宗，可是那个有并不是去有的有，并不是有无的有，而是说如果你说的有是对的话，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应该会有这个结果啊。如果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你的前提就应该有问题，所以它是破虚妄，虚妄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性空为名啊，虚妄为事，你看都还是了如来藏嘛，对不对？都还是了一正的一正了义的经典啊，都还是了真如法性啊，哪有不同呢？哪有不同呢？只不过用了不同的修学的方法而已嘛。所以根据我们的因缘是什么，根据我们的度化众生它的根基的差别，我们应该要巧用说的方便，巧用说的方便来去去除别人修学的障碍。所以你看各宗各派只不过是一些对峙的法门罢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去除去凡夫俗子的障碍。什么障碍？归结来就是我执跟法执。所以以上呢，就跟各位来结束唯识中血统的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不要好辩，不要学的唯识学的空中的东西就变得好辩啊，留一辩论只是口头禅，一样知见还是很空疏。为了避免这种空疏起见呢，去找圣言量嘛，以经解经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去溯源，去汇通其他的经典。如果你汇通不了，那表示你有障碍嘛，把那个障碍找出来，正面看清楚你的障碍是什么，负贼而杀之，对不对？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弄清楚，搞明白，搞明白，用这种态度才会让人家尊敬。佛学其实不是一个迷信，不是一个形式化的宗教。第二个关键，要学习不是只有文艺，不是只有文字的东西，不要在这边起执着，不要在文字上起知见。要修学唯识，就必须要学习唯识学人力破辩证的研究方法，还有他恭敬的态度。他那些那样方法，他那样的态度，无非都是为了这种方法最后目的还是要直显真如的真如法性。他的尊重，尊重到不敢妄加一语一言，因为大家都知道真如法性不可说不可念，谭经也说以无念为宗，以无住为相，怎么可以拿来辩论呢？怎么可以拿来跟你大谈特谈呢？这样我不是又立个知见了吗？为了要破这些执着都来不及了，我不讲我自己的知见， 所以你可以知道，除了无著释金菩萨有大量的著作之外，你看玄奘法师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都以译著为直至啊，都是翻译经典为直至，那种谦虚的态度啊，他的功力，他广读三藏十二部经典的那种广学多闻，比我们何止十倍，对不对？以他的见解，照理说要写书啊，不晓得要写出多少了。可是呢，却只有《大唐西域记》跟《八思规矩颂》传下来，啊，传下来。而《八思规矩颂》呢，也是他是非常不得已的，为了魁寂法师的请求呢，提纲挈领做一个大要的归纳而已。他也没有讲超过他从戒贤法师那边所学习到的心得，绝对不会越矩的，绝对不会越矩的。你看这种恭敬，那种做学问的谨慎，那种不加知见不加推度，那种恭敬的态度，绝对不是狂妄的，绝对不是狂妄。有谈到这边呢，真的我发觉他不像宗教的迷信，他不像的哲学。你看哲学最后长养都是我是大师，我讲的是真理，对不对？维斯加尔不讲真理，也不讲迷信，他讲的都是悲智双运。智者是自己要求，我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搞清楚。悲者呢，是度化他人的方便，因为我知道众生迷执甚深呐、啊，所以如果不搞清楚，而且我搞清楚的不只是我自己的烦恼，我还把众生这么多维系的烦恼也都搞清楚啊。看，要自己像小圣学人一样那样的解脱还不简单，对不对？早其实他就不需要翻译这么多的经典嘛，他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早就往生兜率内院去了，对不对？何必要翻译出这么样的经典呢？不是一念悲心的话，不必要做这么多啊！啊，何况又不是替自己立言、立功、立言啊，这个立学说也不是这样的东西，他不是为了悲心，那所谓者何？所谓者何？所以我们知道，不只是要弄清楚自己的烦恼，不要被自己的烦恼打败，还要以众生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直至，希望能够伸出一只手，把别人从烦恼的深渊当中把它拉出来。否则你不需要去学这么多的法相名词，因为这么多的法相名词是为了帮助你能够去同理末世众生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障碍，能够让他障碍能够搞清楚一些方便。你如果不能够设身处地，能够同理到别人的立场，去看清楚的别人的问题，你怎么样能够度脱他呢？老是跟别人劝说，哎呀，你要念佛，那就了了吗？如果他念佛只是为了求福德，那个念佛算是正信吗？所以不要把自己真正学佛的各种行仪呢，变成迷信的传播者，变成迷信的传播者，甚至呢不了义，甚至有很多学佛他的果报呢也有下地狱的，就是因为你的发心不对，发心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大乘佛教当中啊搞清楚弄明白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自以为是的宗教而已啊，更是自以为是的哲学而已。很多一样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老师啊，我也都跟他们讲，不要太用那种做学问的态度去整理为师的文字而已，为师其实有很深刻的修行跟正念的一部分，一定要配合起来啊，一定把它配合起来。那么在本讲的最后呢，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在一个老人安养院的故事。这故事呢也可以知道，我们在烦恼当下呢，一个善知识的一句话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也都会有机会呢去探访独居的老人啊，或者去跟这个安养院的老人家呢聊聊天。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啊，我们一些同修呢就到了广慈博爱院。那么其中就有个大概已经是78岁到快80岁的老阿嬷，他就在那边啊谈谈谈啊，谈到伤心处。我才发现他们家还蛮有钱的，可是呢所有的孩子啊都学有成就，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加拿大，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了，老伴也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就在他儿子的安排底下呢，他就住到了那个安养院去了。他就待了几个很贵族式的安养院，他就觉得不好，于是那个老阿嬷就发心到广慈博爱院当义工。他也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那他到那个地方去呢， 我就亲耳在他旁边听到他对另外一个老人讲一句话，因为他自己深有同感，他自己的孩子也在国外，没有办法奉养膝下啊，那他就亲自去劝另外一个也跟他遭遇一样的老人家呢。他说那个老人家就这边抱怨他的儿子啊女儿啊多么不孝啊，他说我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你看吃多少苦啊，把这些孩子养大了，你看结果到了老了他没有一个在我身边照顾我的。可是那个老人家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跟各位分享。他说你从年轻到现在为你的儿女们呢、啊、做这么多事情，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你可以再发心为你的儿女们再多做一件事，那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因为老人家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幸福。其实儿女并不是真的不孝，他们有很多在世间因缘上的不方便不得已，真的，如果你这一辈子真的已经为儿女做了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也为儿女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要老是求报，求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照养你，你现在应该照养我。养子不是为了防老而已啊，养子是要能够把自己的一个理念，大乘菩萨行的理念呢，能够传承下去。所以你可以知道啊，那位老菩萨、啊、在教另外一个老菩萨修菩萨行、欸、他说、啊、你现在手心要往下摆啊，不要往上要啊，你何必在这个时候要也是白搭嘛，你看你这边起了一个期待，你儿女要回报你的心，你要得到吗？你无法同理他们的困难，他们也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工作做，所以必须留在国外，也不是不孝顺你。你这个时候呢，为了要去要求他们彼此，只是增加一些不往来不通信大家的难过而已。所以真的到最后啊，把心放开，把心放开，为他们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如果一个老人家真的能够做像那个老菩萨所说的，在老年的时候呢，再让自己快乐起来，不要有理由，不要求报，那真的是三轮体空的境界啊！看一辈子只求布施啊，不求回报啊！你看就这么一句话，哎呀，破颜微笑，他那个老人家就开始跟他那个老菩萨请教，你是怎么做得到的？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如果他不是跟他的立场一样啊，如果我来讲那个话，他一定不听的。可是因为他们都是同类的，同样遭遇的，还有那个话一讲就到心里面去了。我自己也是做别人的儿女的，我自己也就想，也因为我的工作是这个啦，我才有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机会啊，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子女。可是呢，难免我的子女到老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那个时候会不会像现在这么一样的怨呢？真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同理吧。我们人的情绪跟思考都是自己解释到造就出来的，如果能够换一个想法，那该有多好。修为是不是要去研究名相，最重要是能够让我们有多几个转换想法的弹性，这样子的话我们生活跟工作的适应力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不能把它用到生活跟工作上来啊，真的不容易快乐啊。修学佛法是要越学越清凉，越学越自在，越学越快乐。讲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快乐起来，只有自己办得到啊！你怎么还向别人要快乐呢？拜托，告诉各位，你怎么给我快乐？啊，你可以讲一句话让我快乐吗？那另外那个人就讲一句话就会让我悲哀了吗？是他们的话让我悲哀，他们的话让我快乐吗？不是。是你对外境的解释造就了你的情绪啊。那么这些想法既然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好的情绪？人不就是为了求一个快乐自在清凉吗？为什么给自己找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打转呢？为什么要在象牙塔里面去自作做文章呢？自作自受呢？对不对？真的那句话我说啊，为事不难不难，就是那个老菩萨所说的，你还要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快乐起来，不要变成别人的包袱，对不对？如果你做了布施还有所求，那哪是学佛之道，哪是学佛之道。所以快乐自己求，成佛自己修，自己不点头，佛把你带到了水边，一样喝不到水，一样喝不到水。所以唯识，简而言之，我们从唯识中学统当中就可以得到两个结果，第一个溯源不争论，第二个 重视学习的方法跟态度一样，都是用恭敬求啊，自信中求，绝对不像心外去求啊，绝对不像心外去求。我们用那个老菩萨的故事呢跟各位分享，我想呢这种状况呢一定很多啊，一定很多。慢慢的呢，我可能也会把自己的儿女啊送到国外去进修，我想我的遭遇也慢慢要来了哈，那已经45岁了，如果真的看不开啊，哎呀，真的可怜啊，真的可怜。所以我们以换一个想法会更好，这其实也是正实严正老师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啊，很有意思。唯识学其实就是换一个想法会更好啊，用这样的态度呢轻松学唯识。因为我们下一讲开始呢就会跳过科判，跟各位开始来讲唯识30颂的颂文啊。为了要应付这么多的法相名词跟艰深的理论啊，为了避免各位觉得说哎呀学唯识啊好无聊，那么希望各位能够念念把这些法相名词呢拿回到生活上来去受用会比较好一点啊，时时刻刻呢就拿我们的烦恼来对峙一下啊，来对峙一下，看我们有什么想法可以换一换。你看一句话自己受用，能够让旁边人也受用，所以希望各位都当菩萨。那我们本讲呢就到这边为止。